让我们一起先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来，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吧？一起来，一二三，请。
逾越
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就替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居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犹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阿门。在这个经文当中，跟我们提到了逾越节。那讲到逾越节，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在他们当中所设立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在他们的正月14日的晚上开始。那他们的正月就是我们今天的3、4月份，在犹太的律里面叫做离散月。逾越节一过，接着就是7天的除酵节。那在这个节期，犹太人非常的看重，他们20岁以上的男子，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的家乡去到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地方，到那里去守逾越节，去敬拜神，去纪念上帝在他们当中的救赎。我们知道逾越节的那天晚上，是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巡行埃及遍地，杀了埃及一切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无论是君王的儿子还是奴仆的儿子，每一个的长子都被击杀了。可是以色列家却没有被击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那天晚上照着上帝的吩咐，每一家宰了一只羊羔，他们把羊羔的血抹在门的门头门框的上面，抹在门楣上。所以他们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天使来击杀长子的时候，只要看见他们的门框门楣上有羊羔的血，天使就越过去不击杀。而没有羔羊之血的家庭里面呢，就遭遇到被击杀长子和头生牲畜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逾越节，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他们的救主，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了，要让他们做自由的子民，要让他们做神圣洁的百姓。所以他们透过逾越节来纪念上帝的救赎，纪念上帝对他们所施行的恩典。可是我们如果对照着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马可福音14章的1到2节那里面，一开头就描写到，他说过2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那这里面是介绍这个日子，但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的情景。在那里呢，我们看到比较紧张，因为犹太人的祭司长、文士还有他们的法利赛人，这一些的犹太宗教领袖们已经在暗中商量好了，他们要在逾越节这个日子里面要来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杀了。所以他们起了杀人的念头，本来这是一个纪念上帝救赎的日子，可是他们却起了谋杀的这样的一个恶念。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曾经在世上传道有3年多的时间， 在耶稣传道的生涯当中，他曾经医病，曾经赶鬼，然后耶稣的名声就响遍了全地，每一个地方的人都知道耶稣这个名字，都知道耶稣可能就是旧约预言当中的弥赛亚，都知道耶稣是人类的真正的救主。所以耶稣的听众越来越多，而那些宗教领袖的听众呢，就越来越少，因此他们产生了嫉妒之心。我们知道在箴言书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这个是不得了的东西，因为嫉妒整个犹太人被陷入在上帝的刑罚和震怒当中，甚至他们因着嫉妒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说，杀这个义人的血，我要拿水来洗自己的手，不要使这人的血沾了我的手，因为我要释放他，可是你们犹太人却要把他钉十字架。犹太人的领袖在耸动百姓，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除掉他，我们要释放巴拿巴。由于这样的声音压住了那个比拉多的决定，比拉多为了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他只能随从犹太人做了恶事，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甚至那一群的犹太人喊，他们说，钉这个人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到了主后的70年，他们被罗马的将军来征服的时候，确实他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的话，这是不得了的东西。所以求主拿走我们的嫉妒，因为嫉妒会让我们的眼睛瞎了，会让我们不能认识主的真实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又洁净圣殿，这个更加的触动宗教领袖。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时候，看见圣殿里面的地方成了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里面有很多的诡诈，有很多的欺骗，也有很多的仁义在里面。所以耶稣来，他宣告说，我父的殿本来是万国祷告的殿，可是你们却使他成了贼窝了。原来是这些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给他们的亲戚好友在圣殿的外院里摆摊位。所以你看到教会成了一个腐败的地方。那然后耶稣怎么做呢？就来接近圣殿，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了，把那些牛羊用绳子当作鞭子从圣殿里赶出去了。然后耶稣对那些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拿出去，我父的殿你岂能使它成为贼窝呢？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回顾我们自己，有没有让上帝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还是使它成为贼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耶稣来洁净圣殿的时候，本来不应该是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本来是我们应该忏悔的时候，可是这群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们的面子没了，他们的利益受损了，所以他们还是执意的要杀害耶稣。而且耶稣曾经做过一件事，就是叫拉撒路死了4天从死里复活了。那个时候很多的人跑到拉撒路那里去看拉撒路，拉撒路就是耶稣的一个见证人，一个使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人，一定不是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人，他是神从天上执行这个权柄。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本来应该会认识耶稣了，可是他们还是因为嫉妒，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甚至连拉撒路也要杀掉。那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12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气氛是一个非常阴沉、非常黑暗、非常恐慌的一个气氛，因为耶稣即将要面临着宗教领袖的谋杀。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看到很多跟随耶稣的人已经软弱了，在这个气氛底下，他们不再敢公开的跟随耶稣了，甚至他们不太在公众场合里面去议论耶稣了，他们更不敢去称颂耶稣，像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样，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时候这些声音不敢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提起来了，甚至连耶稣行过的神迹奇事他们也不敢再提了。有些人甚至还想跟随耶稣， 但只不过是暗暗的跟随耶稣，他们不敢明明的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因为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等着这个机会要来除灭耶稣，要来杀害耶稣，甚至连拿撒路也不放过。就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底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玛利亚的女子，这个姐妹呢，她不顾一切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用香膏膏耶稣，表达她对主的爱情。其实玛利亚是面临着有可能被杀的这样的一种情景来做这一件的事情，感谢主，她不顾一切，因为她爱主的心在她里面的踊跃，他爱主的心催促他不得不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他爱主是不计代价的。我期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主内的同道们，每一个神拣选的仆人和使女们，神既然把他的教会托付在我们的肩上，既然我们被圣灵立为全群的监督，那么我们就应该受训勉，我们就应该为自己为全群谨慎。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随从人的意思，我们只来反省自己里面爱主的心还是深刻的吗？还是我们已经冷心了，已经被世俗化了，已经被这个世上的样子把我们魔术的不是爱主的形象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让我们站起来，毅然决然的跟随主，毅然决然的爱主。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讲，我若讨人的喜悦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不再有了。所以我期望我们在主最希望人来回应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来爱他，像玛利亚一样来安慰我们的主，来使他的心从我们得着满足。感谢主，我们一起的闭目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深恩厚爱，就是你将你的独生爱子从天上拆到地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残酷的刑罚为我们受难，为我们殉道而死，这一位基督竟成了我们的救主，他用自己的身体为祭献上，作为了我们永远赎罪的祭物。今天我们之所以蒙我们的父神悦纳，是因着我们主耶稣救赎的缘故。主啊，你不再看我们是可怒之子，反称我们是亲爱的儿女，就是因为你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刑。主啊，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长处，我们只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呼召，我们承认了主耶稣的名。主啊，今天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国度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是你的国民，就求主你的灵不断地来更新我们，感动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国中当尽的义务，当行的本分。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聚集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灵格在这里，我们求你败坏仇敌一切的搅扰，败坏仇敌一切的攻击，一切的作为。主啊，是他与我们无干无分，让我们单单享受在我们父神你慈爱的荣光当中，让我们享受在你圣灵的浸润的当中。主啊，让我们享受你属天的恩膏。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临格在当中，笑脸的光照我们，赐福给我们，来眺望我们爱你的心，使我们爱你的心被挑光起来，使我们里面的爱火燃烧。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将建造教会的意向和蓝图也赐给我们。主啊，你特别与你在台上的器皿同在，它只是一个破旧的瓦器，没有圣灵在它里面的充满和工作，将一无所能。主啊，我们求你充满你的仆人，好使他成为你活水的管道。主啊，我们今天愿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能够得享你属天的恩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聚会的环境，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安静的心，也祝福我们在火旁服侍的弟兄姐妹，愿主的爱与他们同在。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主。 我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玛利亚她的爱主。那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爱主更深。首先第一个，她是不惜代价来爱主，不惜代价来爱主。在圣经的第一节、第三节还有第五节，圣经就讲到了玛利亚她所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玛利亚是带着一瓶真拿达香膏来到主的面前。这个真拿达香膏，圣经又形容说它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极贵的真拿达香膏，那可见得它是好的无比的。什么叫做真拿达香膏呢？真拿达香膏它是一种品牌，这种在耶稣时代的品牌的香膏是从印度那边非常稀有的运到了以色列这里。那在印度的时候，它是从一种生长在印度的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芬芳的那个膏油，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瓶真拿达的香膏，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说它价值30两银子，只有一斤重，一斤重值30两的银子。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计算来算的话，30两的银子呢，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今天我们的工资，如果基本工资来算的话，可能是2300、2200一个月哈。所以呢，一年的工资也好几万块，是只有一斤重的一瓶。那这个香膏通常呢，它是一个女子为了她结婚的那天晚上而预备的，是她的嫁妆。她要把这个香膏浇在她丈夫的头上的，表达她的一生要归于她的丈夫，表达她爱她的丈夫。而且这个香膏是一个密封的瓶子，是不可以有盖的，整个瓶子是密封的，所以要浇这个香膏的话是一次性要浇完的，所以要打破那个瓶子。并且圣经说这个瓶子也是极为昂贵的，是玉的瓶子。那玛利亚她带着这样的一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到主面前，去膏在主身上，这个其实是表达了她对主无比的爱，表达了她把她的爱情交在了耶稣的身上，就好像交在她心爱的人身上一样。那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对主的爱还是如此的至尊至贵吗？今天我们拿什么来献给主？我们拿什么来献给主？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主为我们舍了命，主为我们付出了极贵的代价，我们拿什么来爱主？我们肯否像玛利亚一样，也带着至贵的爱情来爱主呢？可能我们弟兄姊妹有的人说，哦，我们今天没办法爱主了，因为主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主已经复活升天了，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那我们怎么爱他呢？其实主离我们不遥远，主仍然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是以马内利。主告诉我们要爱他的小羊，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的子民，就是爱我了。今天我们以前唱的诗歌可能我们还会唱，但是我们可能不是那样做了，就是说满腔的热血喷洒在今天的教会上，是这样吗？求主在我们里面来问我们，就像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问他的门徒一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在当时可能是门徒的渔船渔网，甚至是153条的大鱼，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已经捞着了153条大鱼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可能都住天花板的房屋，我们甚至在追求名牌的车、名牌的衣服，其实主给我们很多了，可是主要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在主以外的一切，我们还是把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觉得我们的一生要为他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吗？这个是主向我们要问的问题。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香膏，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物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享乐， 甚至我们也追求爱情跟亲情，但是主问我们可否把这些也先高在主的身上，然后我们才去过我们的生活呢？主可能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你看到这个姐妹玛利亚，她是这样的为主摆上了自己最为尊贵的，她也不怕人的议论，而不在意人家说这个人爱主爱疯了，连她嫁妆都高在耶稣身上了，她从来不顾念人怎么评断她，她只是做她想做的事情。那爱主的方式其实也是很多，今天我们不一定真的要拿香膏来，我们也不一定要献上一些的物质，可是对于你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有我们的方式来爱主。我们可能为主摆上时间，或者是我们为主摆上体力，甚至我们可以为主去付上祷告的代价，可是我们今天还是在坚持起初对主不离不弃的爱吗？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主甚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从你们失落的爱心中回转，我就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移。可见的爱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了爱，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一样，我们纵然能够献上自己的身体被火焚烧，或者是我们能够说很多句的方言，甚至我们可以去救济穷人，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对主的爱，不是出于对神的爱，他说那一切都是枉然，那一切都是敏德罗想的拔一般。各位，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敏德罗想的拔了。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很多灰心和失望，因为看到一些领袖的变质，看到一些教会里面的各等的那些腐败的现象，但是没有关系，主期待的是在这种种的危机当中，有人起来爱他，有人像玛利亚一样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其实在旧约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他们向上帝献祭的时候要献最好的，他们要把羊群牛群当中投生的或者是没有残疾的拿来献给主，有玷污有残疾的不可以献上。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侍奉，我们是否把最好的献上呢？我真的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全时间做传道人，所以呢我们就在侍奉上应付应付，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即或我们没有全职做传道人，我们也不能应付讲台，因为每一次的讲台都是群羊们带着他们的需要来找神的，他们可能心灵空虚，他们甚至前面的方向迷茫，他们甚至担当着身体的软弱和疾病，他们也可能是在人际关系上破裂了，他们的内心受了伤害需要安慰。所以每一次到你面前来的听众，如果你敷衍了事的搪塞的去应付他们，你怎么向主交账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知道我们牛群羊群的景况，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多一些的给他们医治，给他们成果，给他们安慰。所以各位主内的被拣选的神的工人们，因为今天是我们同工的聚会，所以我期望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把我们最至贵的爱情献给主，这个是主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所要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当上帝对他说，你把你所爱的那个独生的儿子，就是以撒，把他带到我吩咐你要去的那个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给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里面有何等的挣扎，因为他一直盼望的其实就是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产业，这个儿子就是他的一切。其实如果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可能性的之前的所有的信心其实都是寄托在儿子的这个身上。一开始是土地，神说你从你的父家本族本乡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把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出发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一直等待的就是上帝要给他儿子。当他在 85岁的时候，86岁的时候，就不断的听到神对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他一开始不信，他说：“神啊，你要赐给我的儿子，可能就是我的那个家里面的佣人吧。如果是他的话，也可以了。”但是上帝说：“不是，我要让你的妻子给你生一个儿子。”结果他说：“哎呀，不用了吧，可能就是罗德吧。”甚至最后他的妻子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跟他的妾夏甲，然后怀孕生了以实玛利。然后神隔了13年又临到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我告诉你，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他说：“神啊，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你看到我们说到信心之父呢，其实有时候好像不太有信心，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都是经历这样的软弱那样的软弱。你看到亚伯拉罕软弱到一个地步，到了迦南地遇到饥荒，去到埃及，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说：“我的妻子，你告诉别人说你不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妹子。”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亚伯拉罕。哦，今天我们姐妹们可能说，哦，没有结婚的姐妹说，我想嫁给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但是你要想想，有一天他连你都不承认是妻子怎么办？真的，我们知道有时候人是软弱的。亚伯拉罕两次这样做啊，一次还算了，两次啊。那除此以外，然后你看到，当罗德他的整个家产被掳的时候，在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然后亚伯拉罕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因为他的侄子被掳了，他以为他的侄子就是承受他产业的，这下可不行了，带了家里一直养的精练的壮丁，多少个人？318个是吧？壮丁去追，然后呢，打败了4个国家的国王，把他们全部掳掠了。亚伯拉罕疯了，为什么疯？因为他要得着承受他应许的那一位啊，所以他才是这样。可是最后，当他的儿子以撒出生了，然后以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断奶的那一天，以实玛利笑话他，戏笑他，然后撒拉受不了了，怎么可以戏笑我的儿子呢？你只不过是使女啊，所以你的儿子怎么能记下我的儿子？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你必须把以实玛利赶出去，我不要他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结果亚伯拉罕就问上帝，上帝对他说：“你要照你的妻子所说的去做。”结果怎么做呢？亚伯拉罕真把以实玛利跟夏甲赶出家门了。圣经给我们记载看到，他给他多少的食物和水啊？一血的饼，还有一皮带水，够他们去埃及吗？迦南地到埃及打直路走都得11天呢，如果稍微绕绕圈子就差不多40天了。哎呀，一皮带水在旷野当中怎么喝呢？结果以实玛利跟那个夏甲走到半路当中，以实玛利渴得要死，结果夏甲把他抱在怀中，你可以看到那个是非常母爱的一个表达啊，一个母亲看着一个儿子，在渴得差不多没有命的这个时候，把他抱在怀中，然后又把他放在一个地方，又离他有一箭之远，自己在向上帝祷告：“神啊，你是顾念人的神，你不能让我跟我的儿子死在这旷野啊，求你给我们水喝。”然后上帝就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了一口的井，然后称神是顾念人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是顾念人的神，虽然老公抛弃了我们，儿子被逐出了家门，可是上帝还是孤儿的父亲，是寡母的丈夫。所以我们知道，你看到我讲这个的时候，大家好像觉得亚伯拉罕太不近人情了吧，怎么能这样呢？家里那么有钱，怎么会把儿子跟妻子就这样逐出家门呢？其实我们真的看到，许多时人是软弱的，可是当亚伯拉罕在继续成长的过程当中，到了他的儿子10多岁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今天要为我做一件事，把你所爱的那个独生的儿子，就是名叫以撒的那个人，把他带到我吩咐你去的山上，献为反祭，把他杀了，烧在祭坛上给我。”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心情。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有信心了，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在罗马书里面说是什么神呢？是使无变为有，然后使死人复活的神。意思就是即或我没有儿子的时候，上帝都可以透过一个百岁的老人生儿子，那即或我把他献为燔祭给上帝了，上帝还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人就有死里复活的概念了。今天我们还不信天堂永恒，哎呀，我们真不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虽然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有许多好讥诮的人说没有复活，自从创造天地以来没有永恒，天堂是没有的，因为整个的宇宙不过还是这样嘛。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这些是不信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照着亚伯拉罕之信而走路的人。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相信天堂和永恒。如果有天堂和永恒的话，我想我们会为他发热心的啊，我们不会像今天一样跟世人一样过着这个世俗化的生活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连妻子都不敢商量了，就把儿子带去到摩利亚山献祭了，而且真的把他绑起来，拿刀真的要杀他。哇，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这是我们大家有时候做不到的。可是亚伯拉罕就如此做了，为什么？因为他爱神，他信神，所以他如此做了。今天叫我们服事热心，叫我们爱主更深，我们需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信神，然后我们还要爱神，才可以如此的热心的服侍主。感谢主，不仅亚伯拉罕是这样，旧约里面大卫也是一样，他为了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积蓄了许多的金银。我们会在后面的分享里面来读这些经文，他把他所积蓄的金银献上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他说建造我神的殿，他跟神非常亲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为主献了那么多，还有几个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又去到伯利恒的博士们，这些博士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国家看见那一个神奇性的心，他们就来寻找这一位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弥赛亚基督。所以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找到耶稣，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这些贵重的礼品献给基督。各位，今天主耶稣可能也对我们说我渴了，就如同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样，可是我们用什么去献给他，用什么去安慰主耶稣的心呢？我想我们也需要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物质、金钱，甚至我们的学问、我们敏锐的心思和我们一切的才能拿过来献给主。感谢主，我看到我们诗班走上讲台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喜乐的感觉，因为以前没有看过嘛，是不是？以前没有看过我们牧场教会也有诗班，现在看到了，所以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美好，大家向主献诗。其实我们多一些的人起来服侍主，这真是一件的美事。刚才在早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年轻人服侍主的越来越少？跟你和我有关系，我们没有好好的带门徒，对不对？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提拔教会的年轻人，没有好好的给他们鼓励，没有给他们平台，还有可能跟我们教会的体制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改善一下。如果我们教会像以前一样多一些年轻人起来，我们不是像以前一样更加扩张吗？以前我们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教会从一两间增长到几十间、几百间，可是现在怎么不增长呢？昨天早上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我问他们牧场现在有没有超过20间教会，他们说还没有。哎呦，我说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要像当年一样的增长才好啊，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起来服侍。所以你看到地位人他们开始去种他们的地，开始去经营他们的生意，然后神追讨的其实是以色列的百姓。今天神也要追讨我们啊，不只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我们是群羊的带头人，他们是在乎我们怎么带，他们就会怎么跟的，明白吗？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那里领受意向和使命，没有看见怎么发展教会的蓝图，我们怎么样把教会带得复兴呢？求主赐给我们，大家阿门，感谢主，求主赐给我们这意向蓝图，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牧养神的羊群。这里面玛利亚，我想她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当她准备来献这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给主的时候，可能她跟亚伯拉罕一样也面对着挣扎，到底献呢还是不献呢？可能这个姐妹抱着这个玉瓶子啊，望望耶稣这里去，走着走着想，哎呀，还是不献了吧，献了这个我一生的积蓄啊，还有又不行，一定要献，又往前走走走走，走着走着到了门槛的时候，可能脚都有点软，卡不过那个门槛，我进去就得献啊，到底进不进，会不会把这个玉瓶送回家，或者是放在一个角落，然后回去的时候再带回去，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挣扎。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爱主，你有没有爱到心疼的地步？想一想，问一问自己，我们爱主有没有爱到我们心疼的地步？如果爱到心疼地步，主就喜悦了，是不是？主觉得我们真爱他，超过爱自己了。如果我们爱主没爱到心疼的地步，这不叫更深的爱主，这叫一般的爱主。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天爱他，爱到自己心疼，好不好？感谢主，为主摆上的时候，心里面也会有挣扎，也会有不情愿。你以为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吗？不一定啊，有的人是不侍奉主不行啊。所以以前我们听到很多人见证说，不侍奉主的话，被主打得鼻青脸肿回来要侍奉主啊。其实我们的主，他叫我们侍奉他，是要把他的荣耀加给我们，而不只是要掳掠我们。主是为了更好的爱我们，才拣选我们来侍奉他。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侍奉他是多么的尊荣啊？你看他保罗常常的喜欢夸他自己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哇，没有人喜欢说自己是奴仆的。可是保罗说我是基督的奴仆。然后他甚至有时候说我是基督的使徒。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以这个为荣耀，对不对？今天我们在世上可能也都想有个一官半职的，虽然我们自己已经啊失望了不想了，但是我们期望我们的儿子女儿也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称为天国的使臣，能称为基督的精兵，甚至是基督的将领，这是何等的殊荣啊！各位，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身份的荣耀，侍奉主是一种荣耀。我刚刚被主拣选侍奉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弟兄他的一句话点拨了我。以前呢，就是比我长几岁，他们是游行布道，你们可能都认识的，从霍丘那边来到我们这边。然后他说侍奉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的职分，因为这个世界上你做再大的官，你都没有替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事荣耀。哎，我想是啊。然后我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传道人呢，他们就背着一个公文包，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接待他的时候，就如同接待天使，如同接待神。然后他们讲到的时候，大家被神的话语得着，里面的喜乐、安慰，甚至畏罪的痛悔，是那样大场面。然后我就想，哦，原来做神的仆人真是荣耀的，所以我就开始羡慕善工。然后呢，就读一本书，滕进辉牧师的那一本《生命的侍奉》，我一年读了两次，第二次还边做笔记。我说我不但自己读了，我要分享出去。读了那本书之后呢，我就奉献给主，我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甘愿做你的仆人，因为侍奉主是荣耀的，真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在爱主的事上有挣扎就对了。有一次我在青年班读书回来的时候，路过我们家的田地，看到别人的地都已经种上了玉米，然后又捧起那个达瓜哈，把它捧起来了，或者是摘干净了，可是我家的地还是瓜满地在那里，心里面就有点的酸痛，觉得怎么我爱主、侍奉主、服侍主，可是连地都好像要荒废。甚至有一年我家里喂猪，然后有两头猪死了，
我开始对神埋怨，我说神啊，我开始为你摆上，为什么你都不祝福我的家庭？其实你看到侍奉主是有挣扎的，对不对？到今天为止还是有挣扎的。以前呢，我常常过年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些同学啊、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那些老表们啊，然后就看到他们穿的比我穿的好，他们呢，甚至有轿车可以开了，心里面总是酸溜溜的，真的是会有酸溜溜的。但是虽然如此，可是我知道我是在爱主。如果我知道我做的是有意义的，是存到永恒的，那就有价值了。各位主里的家人们，我希望你们爱主的时候也有这种挣扎。我希望你们爱主的时候呢，甚至超越，不再挣扎。感谢主，希望我们爱主的时候真的能够爱到心疼也不疼，这个才是好事。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讲到主耶稣。主耶稣他为了爱我们，他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本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刻，他心里面也极其的恐慌，他心里面也极其的担心，承受不了十字架的痛苦，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的伏伏在地上祷告。他说，主啊，你若肯，请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三次祷告都是这样。主耶稣最软弱的时候也是最刚强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也是有天使加力给他的时候。那这一位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父神你要有别的方法拯救这些人类的话，那你就不要让我喝这苦杯，不要让我钉十字架。可是如果你只有这一种方法，你的旨意是如此的话，我情愿顺服。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说，他因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呢？就是万民能够被他拯救，万民能够得蒙救赎，有一天我们会跟历代的圣徒一起共聚在主的宝座前，那个时候我们向主唱新歌，向主唱哈利路亚。那一天万国万民万族的人聚在主宝座前，主看到那个救恩的果效，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各位，今天如果你看见将来的冠冕，我想你也能轻看现在的羞辱了。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俩，他们搬运圣经过到另外的山的另一边，在搬到半山腰的时候大汗淋漓，结果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主啊，我们很辛苦，为什么弟兄姊妹在山那边不过来接我们一下，要搬这么重的一箱的圣经。所以他们在那里埋怨。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主给他们形象看见两顶大大的金光灿烂的冠冕在空中飘啊飘啊，结果他们的心就被安慰了。他说，主啊，我知道原来你叫我受的苦呢是有荣耀的赏赐的。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侍，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所说的一样，没有一样是劳苦的，没有一样是徒然的。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没有一样是徒然的，主都纪念，都放在心上。今天我们在火房服侍的主里的家人们，他们的汗没有白流，主都记在账上。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一天的时间摆上来追求主，主都记在账上，没有一样是徒然的。为主做的功，主还告诉我们呢，他说不仅在今生要得百倍，还有呢，在来生有永生，永远的赏赐。今生的百倍你们要不要？
要。
感谢主，今生也有百倍呀，真的。我说嘛，以前呢，人家很多人没有用电脑的时候我就用电脑，现在很多人没有用这个平板的时候我就用平板，怎么来的？上帝给的，是不是？所以主给我们有百倍的，有时候有拮据有困难，但有时候也有丰盛。所以保罗说，有时候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呢我却样样都有。有时候我很缺乏，可是在主里面呢我却又很富有又很富足，都是因着主，一切都是主。感谢主。有一个笑话我本来想讲现在不讲了，就是说有人说呢，不说谁的名字吧，他长胖了，像我一样长胖了，然后呢他来到教会当中，对弟兄姊妹说，拍着肚皮说，他说这个是普通的恩典，然后拍着桌子上的 手机店老大说这个是特殊的恩典哦。真的有时候在主里面我们是经历主的赐福的，感谢主，都是主的恩典。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当我们真的不计代价去爱主的时候，其实这个爱是真诚的。一个人有真爱的时候还计不计代价呀？不计了。你回想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爱我们的时候，我每一次回来我妈妈都会夹菜到我的碗里面，我觉得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不习惯了，以前小时候是这样，现在长大了在外面吃饭从来不跟朋友夹菜的哦。但是这就是爱呀，对不对？为我们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可是他计代价吗？不计，自己情愿少吃一点少喝一点。我们之前做爷爷奶奶的做爸爸妈妈的我们都经历过了，为儿女是不计代价的。就像我现在我的妻子陪读我的孩子啊，两年或者三年都是愿意把时间摆上，愿意忍受孤单，愿意忍受那个闷的气氛哈，但是他都还是去做，因为这是爱。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爱主，当我们真的知道这是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值，对不对？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觉得这个值的时候，我们才会做更多，希望主的爱吸引我们，知道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也让我们活出一个为主摆上而侍奉的生涯。这是我谈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里面讲到玛利亚的爱主是谦卑尊主来爱主的，她是一个很谦卑在主面前的姐妹。第三节还有第四到第六节里面讲到了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有一个习惯，他们走路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很有钱，我们穿不同的鞋子，他们当时是穿凉鞋跟拖鞋的那个草鞋的，所以他们穿这些鞋子又在沙漠当中行走的时候，一般走到了客人的家里面脚就已经脏了。可是当时的家里面有仆人，那些仆人应该打一盆水给那些客人来洗脚，用毛巾把它擦干。可是这一个晚上耶稣来到这个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却没有仆人来给他洗脚，脚已经很脏了。可是就在他坐席的时刻里面，一个爱主的姐妹玛利亚带着一瓶至贵的真娜达香膏过来的，她把香膏打破浇在耶稣的身上，又浇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她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我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情景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们在座的姐妹们，头发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五节说是女人的尊荣，所以我们的姐妹很多人到现在还是留长头发，因为这个觉得是我们的荣耀。可是你愿意用你的头发去擦一个人充满灰尘的脚吗？一般不愿意吧，不愿意的啊。所以你看到他是多么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主，他觉得主就是他的一切，他觉得主是他应该这样服侍的。就好像保罗劝勉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一样，新约里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姐妹就像保罗所劝勉的一样，她知道她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她是灰尘不如的一个渺小的人物，可是在至大的君王创造天地的主神面前来服侍他，这是何等的殊荣。今天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亏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想用头发擦他的脚，可是他不在，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亏，主耶稣说你把这个一杯凉水给我最小的一个小者喝都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把这些事做在我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了。各位，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的还是爱，明白吗？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服侍生命，用爱来感化生命，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感谢主。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玛利亚，她在主身上所做的完全不计较别人对她的看法，特别她这样做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今天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有些人热心服侍主的时候，不但没有人去称赞他，还有人去泼冷水，你知道吗？这个现象也是很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像玛利亚一样默默无声，不管别人怎么回应，只要知道我做的是从主领受的，我做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只管去做，去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喜悦的心意里面。当别人责备你的时候，你也不应该生气，真的，你是为主发热心的时候，你被人泼了冷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发脾气。玛利亚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她的生命是很成熟的，是很谦卑的，她没有发脾气，没有生气，没有为自己辩护，她只是默默地听别人的批评，听别人的议论。那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却起来为她讲话了。当我们不辩屈的时候，主是公义的，因为主是公平的主，所以我们不需要辩屈。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也期望我们好好的去学，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爱主的人不要有血气，不要有自己的血气。当我们遇到人的对付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样用血气来回应血气。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一贯的原则就是属血气的人怎么样逼迫属灵的人，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很多时真心爱主的人是孤单的，明白我的话吗？在雅各书雅各里面的一个苏拉密女，她这样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不再跟随主了，很多人都不再继续的爱主了，他们在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在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知道主你是爱，所以求你的爱吸引我，然后我就快跑跟随你。不单是我，我也能带动一些的人来跟随你。在教会当中爱主的人其实不多的，但是就那么几个就能够把教会带得活跃起来了。我期望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被主兴起来成为爱主的人，阿们。甚至我希望我们都被兴起来成为爱主的人，阿们。我真的期望，因为我们要被主爱吸引的时候也能牵动人性，我们会带动我们的教会来爱主，来跟随主。所以呢，我们在爱主的事上，我们不要去在意别人爱了没有，先问自己，我爱了没有。感谢主，我们不要计较那个代价，也不要计较人对我们的议论责备，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主做的，是荣耀主的名的，这个就好了。感谢主。很多时候由于我们太注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至于呢，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对准神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如果我们只注重人的时候，很多时我们就不注重神了。所以教会当中很多时候人的声音取代神的声音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呢就开始在仁义的侍奉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一群被主爱吸引的人起来爱主，起来跟随主，不是被人影响，不是被人辖制。特别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辖制的东西太可怕了。今天教会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太可怕了。这两样要平衡的，一个就是做领袖的可能辖制教会，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出于辖制，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去做好它。那我们做牧者的不能辖制羊群，用爱去服侍他。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太自我中心，我什么都不听领袖的，哎呦，我不管你那一套，我做我的，这个也不对。两个要平衡，两个一定要平衡。所以在这个我们讲到爱主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通主领袖了就去做，还有呢我们也要去考虑你领袖的对和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在爱主的事上呢，你看到这个玛利亚，她完全的对准神， 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甚至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使徒们也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爱主不顾性命。当时那些的会堂里面的人逼迫他们的时候，彼得曾经对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你们觉得合理吗？你们自己评估吧。甚至他们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更重要是要听到主的声音。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为自己心中太自我中心，太骄傲，然后呢我们失去了对主旨意的寻求。反而我们一生呢都是要谦谦卑卑的在主的面前。玛利亚就是一个放弃自己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姐妹。感谢主。最后我跟大家再谈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讲到抓住机会深爱主。好，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耶稣为他的辩解，就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是为耶稣安葬之日预备的，因为他是在逾越节以前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呢就可能要走上耶路撒冷殉道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耶稣的评价中也看到，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还有耶稣讲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各位我们留意听圣经的话，这一群责备玛利亚的门徒们，他们说这个姐妹太枉费了，怎么能够把这么多的价钱的香膏一下子浇在耶稣的身上，还不如把它卖了去救济穷人，因为这个值很多钱。所以他们在这样议论的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姐妹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而且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就是我的时候不多了。玛利亚是抓住这个时机来爱主的。那今天我们在爱主的事上呢，有时候机会也是不多的，真的机会也是不多的啊。我们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对不对？甚至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也不那么方便了，所以爱主是要把握现在的时机。有时候教会也是在一个一个时期里面发展的，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也就错失了一些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件事这里讲到的，就是你们不常有我。各位，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可能做很多事，但是我们有没有坐在主的身上？我担心的是有一天我们到了主那里的时候，主耶稣会对我们说，你们做了很多服事，可是你们却不常有我，那就糟糕了。到底在干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培训啊，做了很多的那个教导啊，可是心不是为主的，主说你们不常有我，那就糟糕了。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七章二十一一直往后面的经文，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那里说，将来有很多人到天国那里对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可是主耶稣却对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不认识你们。奇怪了，做传道人主不认识吗？医病赶鬼行异能主不认识吗？但是主确实说他不认识。各位，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拿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共勉呢？我希望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主不会说他不认识我们，主不会对我们说你们服侍很多可是不常有我。我不期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侍奉主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可能就会落在一个的危机当中，就是我们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境地，还不知道我们在危险的境地，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服事是有主的。各位，怎么样让我们的服事是有主？就是我们要与主常常的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还劝勉大家，我们要有真实的灵修生活，每一天都要有，哪怕是只有15分钟。 所以我常常到一些地方劝勉那个主力的同工们，我说你一天分别出来15分钟去做灵修的祷告，甚至我们分出5分钟去做良心的反省，你再分出哪怕是2次吧，10分钟的祷告，20分钟，你一天给主1到2个小时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常常做了嘛，没有做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爱主呢？一个人爱主必然去爱慕主的话语，一个人爱主必然用祷告来支取属天的力量，因为神是真实的，祷告是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的。所以期望我们能够回到真实的信仰里面，而不只是口头的口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传道书12章1节里面说，我们当趁着时日来爱主。圣经在9节里面，主耶稣也说，这个姐妹所做的，你们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她所做的，以为纪念。就是她所做的爱主的事是主所纪念。哥林多前书8章3节，圣经也说，人若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各位，我们爱主，主是知道的，我们不爱主，在糊弄主，在糊弄人，神也是知道的。所以主耶稣说，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所谓的服事，可是主却说他们在作恶，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做，不是在为主的名做，所以是作恶。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乃是讲生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跟主没有发生生命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切主都说不认识的，他不承认的。所以今天我们爱主，一定要坐在主的身上，也要趁着我们年幼的时候，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我们纪念造我们的主。约翰福音19章4节也跟我们讲到，其实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黑日要来临的，那我们要趁着白日做工，趁着白日做工，做工的机会不多。我以前也说过，在我爸爸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一个短信，我很受安慰。她说，可能你爸爸的语言功能不行了，手脚也不方便了，可是他还可以用心来祷告神，为教会，为儿女去守望。所以我每一次回来，我都提醒我爸爸，你为我们祷告了没有？你为神的教会祷告了没有？其实你能多活20年或者20多年，都是上帝给你的年日，你要侍奉主。每次我都跟他这样来劝勉，真的。我们知道那他们的这种情况，可能大脑已经比较失控或者很软弱，所以要常常提醒。今天也是一样，黑日来到的时候就不能再做工了。我跟我爸爸说，你现在我们吃饭谢饭的时候你可以带祷告，可是你祷告我有时候都听不懂了，真的。如果在你上讲台没可能的，因为你都听不懂你讲什么的。所以做工的机会真的不多了，感谢主，趁着白日我们来做主的工，感谢主。好，那我们简单的回顾，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爱主更深的题目呢，是希望我们被主的爱吸引，让我们成为一个快跑跟随主的人，够得着主的心意，知道主在今天教会当中的计划，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的担子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把握住时机来做主喜悦的事，不要管人家怎么评价你，不要管你自己损失了多少，你心疼了也没关系，因为是坐在主身上，主真的要纪念你的。所以刚才我说，我就是一个以主为产业的人，真的。当我以主为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也真的知道主是丰丰富富的。所以呢，我也劝大家，我们坐在这一位真实主的身上的事情，这个是有价值的，感谢主。那我们就趁着今日，趁着白日来爱主。我跟大家有一个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存感恩的心，谢谢你今天透过圣经的经文来勉励我们。主啊，你的仆人没有高深的言语，你的仆人也没有经营的讲道，但是我期望的是，主啊，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来吸引我们快跑的跟随你。主啊，我们都是你 拣选的仆人和使女，我们都是你从这个世界中把我们分别出来。在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经历疾病，或者经历痛苦，经历破碎的家庭，经历苦难的环境，我们被你拣选到你面前。也有的时候是你的爱吸引了我们，是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信了，就跟从了。可是今天我们真的知道做你的儿女是何等荣耀的身份。主啊，既然如此，求你让我们今天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身份。主啊，我们更不要轻看你对我们的托付。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教会需要的蓝图，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都有牧会的蓝图，使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肩上的责任，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使命，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吸引起来，爱你更深的爱你。主啊，让我们爱你不惜代价，让我们爱你的时候把握时机，让我们爱你的时候是谦谦卑卑地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继续将我们今天一天的时光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充满在我们会场里，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